是珊，我是妈妈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阵子呢去了一趟家族旅游，当然是我们家的啦，三天两夜啊、哦，很累，我觉得玩比工作还要累耶。我们这次那个旅游的计划，计划大概有半年之久。然后计划完之后就碰到刚好是我老伯生病的事情嘛，然后就要安排什么开刀啦、住院啊、后续治疗等等的。本来以为啦，本来以为会延后，因为真的事情太繁复了。结果诶，搭得上诶，我的妈呀。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一天是我们是五六日啊，所以有一天是平日，就是礼拜五，所以大家都要请假。然后本来想说到底要不要请，要不要照原定计划，反正后来很刚好，我们也都没有跟医生说过说诶要出去玩的事情。不过那一次真的很巧很巧，就刚好跳过那一个心情不用回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注定好的。那距离我们家上一次那个全家旅游已经有大概七年，对，七年了。那一次七年前那一次是去金门，哇，金门真的很好玩哦，而且我非常喜欢。我就是不喜欢出国的人呐、啊，我就很喜欢玩台湾，然后跟离岛。我觉得台湾离岛真的很棒，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呢？就是个人喜欢呐、啊，我真的还蛮爱台湾的，就是有机会我还要再去一次金门。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姐的小儿子才两岁，然后我们要出就是要坐飞机的那一天，那时候还没有满两足岁，所以就不用买票，抱着就可以了。可是当我们回程的时候，他满两足岁了。对，我们是在金门帮他过的生日。那时候在金门过完生日之后，他就满两足岁，所以他必须回程的时候就必须要自己坐一个位置。对，这是规定的。然后安全期间也不可以由大人抱着。对，因为抱着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超巨大的安全气囊。当然机票不会是重点啊，而是一个小婴儿啊，他本来就是种在妈妈身上的生物啊。我每次都讲说那个小朋友真的是就是种在妈妈身上的，而且才过了几天，然后突然要自己坐在位置上，就是回程的时候，而且也不能抱，我靠，那个大灾难啊。我们不晓得，就玩的时候都很 OK， 结果后来回程坐上飞机的时候才觉得天啊，灾难。因为他满两岁，听嘛听不，就是听不懂，然后要一直跟妈妈抱，而且他疑惑说为什么妈妈不能抱我，然后飞机又要起飞啦、啊，然后空姐一直来说，哎、欸，要起飞了，不能抱着，不能抱着，然后就是一个安抚，就是一直安抚，就是我姐一直安抚他，然后那个小婴儿就是一直在大哭，然后我们也跟空姐解释说啊，因为前几天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他还没有满两周岁，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哎、欸，就是抱着那种新奇又好玩的，就是让我姐抱着，然后坐飞机出去了。结果现在回去的时候呢，因为满两岁，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只有起飞的时候不能抱，就是那段时间起飞要飞上去的那个山，就那个瞬间不能抱着。可是其实空姐也是职责所在啊，所以或许他们可能也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也觉得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规定就是规定之类的啦。反正，在时间非常紧迫的那个就是压力之下啊，他只能通融让我姐，就是我姐姐半趴在那个婴儿身上安抚他。其实这可能也是不符合规定的，可是那个小朋友真的哭到一个不行，所以他就是一样是系上安全带，然后小朋友一样自己坐在自己的座位，然后我姐就趴着有点半趴的方式就是安抚着小 baby， 然后一直到飞机起飞之后呢，然后平稳之后就是可以解开安全带的时候马上就抱起来。当然、啊、小屁孩就哭啊，哭到一个不行，而且他哭到就是一路哭，坐上飞机开始哭哭哭哭，然后哭到下飞机，就是机程不长啦，大概40分钟这样子，就是等于再从松山机场再哭回家，而且他是声嘶力竭那种哭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说，哇，他怎么哭的那么就是乱七八糟，我觉得小鬼可能也受到惊吓了，然后完全安抚不下来，据说他回家之后还在哭，然后哭到睡着，还好呢，隔天就好了。而且完全都没有什么后遗症，也没有什么人家说丢肝会岔行赛之类，就小朋友啦，受惊之后他可能会、拉肚子什么的，完全没有，所以还好咯。然后当时我们在找行程的时候，就是这一次啦，我们就想说哎，家族旅游不要太多的行程的啦，毕竟大家年纪也大了，有老有小，然后也不要赶行程，因为一大家子啊，而且两个老的都这么老，就是我爸跟我妈年纪也大概也不是大概就六七十岁了啊，就是我觉得可以聚在一起然后走走看看啊，吃喝玩乐我觉得这样就很够了，所以我们当初就想说那行程不要排太多，重点带大家聚在一起，所以行程我们没有安排到什么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住宿的问题， 就是毕竟一大家子嘛，然后我们加起来有六大两小，然后再加上两只宠物。对，宠物是一定要带出门的，因为他们是家人，不然三天两夜啊把他们关在家里啊，不是他们完蛋就是家里完蛋，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因为有宠物啊，所以问题就来了，因为住宿的地方必须要挑有那个宠物友善的，所以锁定的范围又更小了，然后我们人数的关系，所以本来就倾向于包栋。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也不算少人啊，就加一加总共有八口人，所以如果要再加上宠物友善的话，哇，它选择性真的是很少，非常少，少之又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啊，如果不是专业经营宠物友善的业者，我指的是说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养猫小孩的话，他们只是为了营业用然后提供宠物友善，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不能够那么符合有宠物需求的人。像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有切身之痛，他们入住的时候才发现说，欸，其实民宿老板并没有养宠物，欸，所以其实他们不太了解那个宠物的属性。像宠物的身上会有味道，对，就是尤其是狗，对，猫其实比较爱干净，狗的话味道就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宠物在接触到家具之后，其实要过了几天那个味道才会浮现出来。所以因为那些可能没有养宠物的那个主人们，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就是民宿主人们他们没有经验，所以他们在可能前一组房客离开之后，然后清完房间觉得OK 清洁完了，然后没有味道就结束了。殊不知其实宠物身上的油脂啊，在碰到可能地板啦，或者是沙发啦，或者是就是接触到那些家具之后，那个油味啊是过几天之后才会跑出来的，就是有一个宠物人家说那种高汗比，就是狗的味道。那如果加上它如果可能又刚好有进食，然后没有清洁完，就是像我们家的狗吃完东西我们都会帮它擦嘴巴，如果就是它可能吃完东西没有擦嘴巴，那些那个食物的味道就会更明显，就是狗的味道再加上那个食物的味道，所以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味道啦。然后每只狗的味道不太一样啊，其实养宠物养久了你就会只习惯说自己家里宠物的味道而已啊。所以我说我朋友切身之痛，是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宠物友善的住宿，住进之后才发现好臭哦。对，因为民宿就是没有彻底的清洁，那而且再加上一个狗狗的属地主义非常强哦，他们一到那个住的地方，他们只要发现有其他狗的味道，他们就会很焦躁很暴动。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欸，他的地区他的区域还有另外一只王，就是另外一只狗狗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区域性嘛，所以人跟狗会一起崩溃，因为你不想你的狗发生什么事，他就会一直很躁动很不安这样子。那为了找这一次就是宠物友善的民宿啊，我就做了我自己做了好几天的功课。我除了希望就是可以暴动以外，我会再看看说，欸，民宿老板自己本身的介绍，看看他自己有没有饲养宠物，不然我也很怕说，欸，一进门那个狗的味道。对，虽然我们家有养狗啦，可是我有闻过那种很臭很臭的狗味的那种住宿，那种味道真的是啊，我觉得闻起来不舒服，而且你是要住在那边一个晚上，所以如果真的有那个味道，你真的也不晓得该怎么去清洁，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发生在哪里。而且我也不想要让我们家的猫小孩到一个住宿的地方很焦躁啊，因为都已经要出去玩啦，不管是人还是狗，我觉得身心灵都必须要放松一下。那我蛮幸运的，我真的让我找到一家评价非常不错，而且他联系也很快速，然后也很主动的，重点是价位很漂亮，哈哈，重点来了，这间是眷村，大家都知道，不对，应该说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有眷村魂，我有很严重的眷村魂，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眷村的可能建筑啦，然后眷村的那种氛围感啦，或者是眷村的一些特色啦，眷村的介绍什么的。然后眷村因为它是会是一个区域性，所以它的房子的构造啦，然后左邻右舍的距离啊，整整的还有街道的样子，它会让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上辈子应该是一个老兵吧。反正我就是很喜欢眷村啦，所以那一天就是刚好查到，然后又发现它是眷村的时候，哇，我真的是异常的兴奋。一直到入住的那一天，我真的是太压抑了，太惊讶了。因为除了就是环境很不错，然后那个外观看起来是符合我的样子，而且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民宿主人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他先帮我们把那个冷气打开，然后还帮我们把那个防蚊用品都准备上了，就是他点的那些什么艾草棒啦，然后点那些比较驱蚊的用品这样子。我原本以为就是可能就是我快到的时候，我再跟他说 我快到了这样，然后他再过去帮我开门就好了。结果想不到民宿主人他很热情的在那边帮我们打点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含说我们到的时候有点接近傍晚，所以什么灯啊什么的他就全部都帮我们弄好了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贴心的事情，因为有很多地方是你入住之后全部都要自己来，然后包含可能有时候很热很累，你进去的时候又有一个那个闷的味道，就是它可能不通风，空气没有流动的那个味道，结果这个主人全部都帮我们弄好了，我觉得真的很棒，加分。然后后来才发现啊，哇，我们那个民宿主人是一个文创工作者，他民宿里面所有的布置啊，所有的装潢，甚至是那个墙壁上的涂鸦，都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妈呀。后来我有偷偷 Google 他，他其实还小有名气，然后门口的那个 logo 啊，然后小圆灯啊，小招牌啊什么的，全部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包含我们一进那个房间，就是客厅进去之后嘛，他正前方就是一幅很大的巨型的一个地图，他介绍一下附近有什么景点可以去玩的，全部都是 Q 版的，然后他自己绘画的，我觉得太可爱了。然后我有赞美民宿说那个老板，因为我进去我就第一个就是一定也不是故意也不是特意，你就进去就闻到那个味道，哇，我说你的房子一点宠物的味道都没有耶，我觉得他很用心在整理。那民宿老板听我这么说，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小骄傲，骄傲的是说，终于有人发现这个可能小细节啊，或者是这个小成效。然后他跟我解释说啊，其实他用了非常特殊的清洁用品，而且是无毒的，因为他是有养宠物。然后他也很怕说，客人带宠物居住的时候，宠物会去碰到那些有毒的清洁液。其实有时候清洁液没有毒，只是因为我们可以接受的，不代表毛小孩他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无害，对他来说是不好的。那这样状况就是会伤害到他，可是他可能应该是商业机密啦，所以他就是很隐晦的跟我说，他有使用一些特殊的东西，可是最终因为我想打听一下嘛，最终他还是没有告诉我说，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清洁，只是他有一次强调说是用很天然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可以很开心的感觉出来，他很开心说，有人发现说，他有在这个地方上用心这样子，这个人就是我啦，我发现了，哈哈哈。那我这一次误打误撞找到那个高雄凤山的黄埔新村，对，然后据网络上的消息指出呢，这个眷村啊，在民国32年的时候就存在了，而且它是台湾第一代的眷村，然后很幸运的是它是就是黄埔新村它是全村保留，完整的保留哦。因为其实高雄有蛮多眷村的，如果说像我这样对眷村比较感兴趣的人啊，你就是会去观光眷村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有很多的眷村都已经慢慢的没落，然后甚至因为都市计划的关系，它就整顿啊，或者甚至是拆迁。那黄埔新村它是全村完整保留，全部保留。那部分的眷村它就是由他们来规划说，可能多元化的传承，那会有一些什么展示馆啦，然后会有一些什么历史文物馆，甚至是有的是只有那种就是播放影片的地方，对，这次我有去参观了一下，他们就是规划好啊，把一些部分开放给民众承租，然后你要租来做什么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居住，就是你可以租来用，租来就是开放观光，或者是租来自住都行。像我这次民宿老板就是自己作为民宿来经营嘛，他一期的合约是5年，那承租的业者他就是要自行修缮，然后维护管理这个空间，就是他自己要负责这样子。可是前提哦，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你要说他是古迹可能谈不上，因为他就是历史没有这么悠久，可是因为他是属于国家资产，所以只要是你必须就是要修缮的话，你必须要经过那个文化局同意才可以去做修缮的动作。而且也不是说你想要租他就要租给你，你必须先上网申请，然后去预约看屋，他一整套流程是非常完整的，然后你还要写你的计划书送审，就是看你说你要跟他报告说你到底是租来要干嘛的，然后审查过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跑后续的流程。这个就是他们一直在倡导的以住代户，就是用住，就是可能给人家使用的那个，就是居住的住，然后代替那个保护他，对，这是这几年高雄市政府一直在倡导的一个，就是利用眷村，然后让它就是更有发挥性，然后让它有作用这样子，用居住代替保护。有兴趣的朋友们，你们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说以住代户的这个由来，然后跟他们就是发展到现在的过程。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计划很温馨啦，因为透过这种方式呢，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眷村的多样性，然后以及世代传承的生命力。 那高雄是全台湾拥有最大面积的眷村保留区，对，高雄是最多的。那全台湾最多最多就是在高雄嘛。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啊，就开始推动我刚刚讲的这个以住代户的政策，现在已经是 3.0 版。我那天上网查了一下，已经从 1.多，然后 2.0 到现在 3.0 版的。那这一次我去住的时候呢，刚好是他们这一期的申请刚刚开跑而已哦，所以那天我们就遇到很多那个维护的人员，就是工作人员还是什么志工之类的啦，他们一直在骑车，然后来回在眷村中就是街道巡视，那他还就是一直开门啊，然后又在那边看来看去，其实很热心啦，因为他看到我们是外来客都会跟我们打招呼，可是我们不晓得他是干嘛的，我们以为他是可能是某间民宿的老板，所以聊起来之后才发现他们是管理的志工。那我们去的那一天就是开放，就是观光日，他们开放给人家参观，就可能是像招租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先去把门打开，然后让想要承租的人去看一下这间房子的构造跟位置，因为他可能有约时间，然后他就是事先去把那个房子打开通风，然后让他看完之后呢，来思考一下说他们要怎么样做运用，就很像那种就是房仲在带看房子的那种概念。我觉得这个方式很特别，重点是志工们都非常的热心，然后也很热情这样子。而且他们从实施以来啊，其实政府他没有办法投入太多的经费去修缮，那这个就 我有看过报道，之前就看过新闻报道了，因为它是数量真的太多太多了，高雄太多太多的眷村了，所以它是让承租们的业者他去自行负担。那这个刚好我那天有跟民宿老板去聊到，他说除了要有钱以外也要有心啊，因为老房子的修缮没有这么容易哦，他有时候稍微大力一点就可能敲打，或者是可能装修钉个钉子什么的，那房子就 key 杠了，就是他那个可能就是木头会掉下来啊，或者是房子他可能就破了一个洞，因为那种房子都几乎都是木头建造，然后你就要去写报告哦，他说要去写报告报备，因为他是文化局的资产，那你不小心敲掉了那一块木头，搞不好那个年龄都比你还要大，这个是那个民宿老板讲的啦，对，就是这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入住那一天我有去附近绕了一下，那隔天一大早呢，我也去走了一圈，因为我真的太喜欢民宿的氛围了。它整个眷村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创空间，那除了民宿以外，就是我刚刚讲的，它有一些历史文物的展示馆，然后有一些清创作品的展示馆，就像我就是这一次民宿的老板一样，他是清创工作者，然后还有一些文青书店等等的，它其实非常非常多元化，然后再搭上它日式的建筑哦，对，日式建筑黄埔新村，它虽然是眷村哦，不过它是日式建筑，这个是有一个小故事，那我这边就不说了，你们有空可以，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说哎，它怎么会刚好就是日式的建筑，所以大家也知道不是所有的眷村都是日式建筑，只是黄埔新村它是日式建筑哦，有兴趣的朋友上网搜寻一下咯。那搭配上它的日式建筑，我觉得让它整就是街道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你白天跟晚上走起来都非常放松，而且空气中还有那个木头的味道，因为它有一部分的木头就是有一部分的那个木头主体它是块木啦，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块木，然后房舍还会有草皮啊，就是非常大自然，我真的觉得那个味道很舒服。唯一有的限制啊，就是眷村因为建筑就是刚刚讲的都是木头，所以他们在室内是禁止使用明火的，就是不能开火啦，不能用那个火啦，勉强可以用个什么电锅，像我住的地方它就有个电锅，或者是电磁炉，有可以提供电磁炉，然后也是都是要申请哦，就是瓦斯的火源是一定不行的，所以他们实施非常彻底。那像我住的民宿啊，隔壁它竟然是一间卖牛肉面的，对，卖牛肉面。那我们听完那个我民宿老板介绍，他就说不能用火，我们想说哇，那隔壁牛肉面怎么卖，因为不能用火啊。后来我才发现啊，他们煮牛肉面的地方在屋子的外面，对，他屋子里面是给客人提供内用的，就是他里面是用餐区，然后煮的地方是在外面，他们用这样在经营哦，生意非常好，很特别。因为我们刚刚去的时候他刚好准备在就是在备料准备要开始营业，所以我们参观的时候跟那个隔壁牛肉面老板打个招呼，后来那天晚上其实我们又点了一碗，哇，一碗要280块，它没有特别大碗，就是一般我们想象到的 size 这样子，吃起来没有不好吃，可是也没有让人家很惊艳。那内容物我觉得就是很普通，不过就是吃一个气氛、就有280块， 280。那我们在这个民宿只住了一个晚上，因为他隔天就被人家预约了，所以就是很可惜啦。要不然他是少数让几间会让我想要回头再居住的民宿。如果下次就是高雄还有旅游计划的话，我应该还会再来住这间民宿。其实就算没有带宠物也没关系啊，我觉得他环境会让人家感到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放松，而且不用排太多太满的景点啊。我刚就讲了嘛，重点在就是大家去玩，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感觉。而且光是眷村里走个一圈，其实已经耗去大半天了，真的，搞不好连逛都还逛不完哦。要认真逛的话啦，那如果有人想知道我入住的是哪一间民宿，或者是你也有宠物友善的需求的话，你可以写信来问我，因为我们这里就不打广告啦。哦，对了，有没有人发现我说我是带着六个大人、两个小孩跟两只宠物？那一只是那个我们家的毛小孩，那我就是我妹养的狗啦。那第二只是谁？当然就乌龟啊，有专心不对，有长期忠心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只宠物是乌龟，所以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第二只宠物啦。有没有人想到是我们家的乌龟呢？民宿老板说他是第一次接到乌龟住宿，他很紧张啊，就问我说：“需不需要帮我准备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更害怕我的乌龟会对他的环境造成影响啊。我觉得比如说他可能会用他的龟爪啊去抓上地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什么可能乌龟的排泄物啊不好清理等等的啦，我不确定啊，我也没问。可是我有跟他就是诚实告知说我有一只乌龟，然后我的乌龟我训练的非常好，他是吃素的，他只吃青菜的叶子，当然一定会有大便啊，就是排泄物还是会有的，可是只要是排泄物都有味道嘛，没有人说什么吃素我就比较香，没有这种事啦。而且他习惯在水，就是在水里面，所以如果方便的话，我就请他帮我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子就可以了。那排泄物我会自己清理掉，就不用太担心。我都有跟诚实告知民宿老板。神奇的是啊，其实我家这两只宠物平常都关不太住哦，就是他们其实会躁动的，不要说狗，连乌龟都是。可是很莫名其妙耶，到了这间民宿之后，他们超怡然自得的。我的狗就是开心逛大街啊，他们就自己，我就是把那个民宿的门关起来，然后他就自己在里面庭院那边走来走去，也不吵也不闹，就自己想办法在那边晃这样子，然后睡也睡得非常安稳，对，不会在那边有点小躁动，都完全没有，他就自己开开心的逛，然后进来之后就睡觉就睡觉，非常听话。那我的乌龟更神奇了。他晚上我就把它摆在屋子里面，他竟然没有越狱。对，就是我的乌龟会喜欢爬出那个盆子外面，没有呢，他那一天也是睡得很开心呢。然后白天我摆在外面晒太阳，白天因为刚好外面那个日照还不错，我就把它丢到，就盆子连同盆子一起丢到外面晒太阳，呼呼，他竟然晒到睡着。由此证明我觉得这两位宠物也非常满意这一次的住宿。当然也是有缺点啊，就是眷村的年龄少说都超过40年哦，因为毕竟是眷村嘛，而且早期的居住环境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面面俱到，所有东西就是有就好了，比如说厕所，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主卧室啊，什么什么次卧，没有，他就是房间就是房间，厕所就是厕所，所以他厕所只有一间，而且可能是在最遥远的那个屋子最后方，然后洗手台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不像我们想象得到，就是他厕所里面可能可以洗澡可以洗手 no 他就是分开的，个别都分开的。可是真的很好的是这间民宿老板把厕所整理得非常的干净，然后非常的明亮。其实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地方，我超级怕旧房子的厕所不明亮又很潮湿，那个就这些光是用看着就有味道那种，可是这间完全不会，而且非常的明亮，而且非常通风，大加分。那另外一个缺点的话，就是它的冷气是黄昏牌的，很大声，然后也不会很冷，然后我妹还说她那个牌子连看都没看过。不过好家在就是我们去的那几天气温非常凉爽啦，可是如果再热一点的话，其实我就不是很确定了啦。不过就是居住环境的那个气温那一天就是凉凉的，没有到流汗，可是它也不是非常的冷的那一种，就是我觉得气温是可以的，可是稍微偏热，就是这样。那借由这次的家族旅游啊，我就看见了高雄的另外一种美，就是眷村的美。我跟我家人其实玩得蛮开心的啦，到高雄啊就是走走看看吃吃喝喝，行程真的没有很紧凑，可是身心灵是放松的，我觉得这才是旅行的意义啦。重点不是说你要去哪里玩啊，我觉得重点是在就是说要跟谁去玩。那不晓得大家多久没有家族旅游了呢？其实可以计划一下啦，如果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啦，就跟着我的脚步走。我觉得高雄的黄埔新村真的非常值得去推荐去住，对，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资料。 那就是好，今天就是节目也介绍到这里啦。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珍惜身边可以还可以跟你一起旅行的人，不管那是亲人啊还是朋友啊，就是珍惜说、啊、到现在还可以在一起的、就是有这个机会的亲人或朋友们，对，然后可以计划出去走走看看啊，让这个忙碌的生活啊，或者是可能很烦闷的那种就是日常上班下班这种生活啊，就是多了一个个多了一点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对，可以去试试看，真的不想要去哪里的话就去高雄走走吧。好啦，那今天我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妈妈想推荐的是高雄的黄埔新村，对，然后推荐的活动是家族旅游。那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住宿的经验，或者是比较就是完美的住宿的地方可以推荐的话呢，大家都可以联系，那我们来互相交流一下咯。好啦，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我是猫桑，大家晚安。